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系统性的分享了以扫跌宕的一生，我们看见了他性情当中的冲动和草率，也看见了他信仰当中的轻浮和短视。上期呢，我们也重点的聊了他在家庭责任方面的失守。所以不管是婚姻的轻率选择，亲子关系的疏离，还是家族信仰传承的断裂，以扫呢用一生的遗憾提醒我们，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呢，往往就是人生重心的偏移。那星源在准备节目内容的过程当中，也许呢你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不自觉的去对号入座，看一看呢自己在家庭担当啊、信仰持守啊、还有生活取舍当中的亏欠还有软弱。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看见问题、承认亏欠，但是呢，却不找问题的根源，最终呢，可能会陷入到反复的自责、反复跌倒的循环。虽然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是螺旋上升的，但是说呢，我们尽量还是希望这个下坡路啊，还是走得少一些。所以呢，我们再仔细的去看以扫他的完整人生，看一看他是如何在得天独厚的开局当中，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因为价值短视错失了祝福，又怎么样在人生的后半段呢，靠着岁月的雕琢跟上帝的恩典，完成了珍贵的价值回归跟生命的蜕变。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当中，对于以扫的评价呢，一直都很片面，是比较极端的。因为大多数人呢，都只记得他怎么因为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这是一个很愚蠢的事儿。所以呢，把它定义成是因小失大、短视愚昧的一个失败者。也有人呢开始了解他晚年的饶恕跟豁达，觉得呢以扫的性格坦荡、恩怨分明、心胸开阔，比诡诈的雅各呀更加真诚和纯粹。但是真实的以扫呢，是当代无数男人真实的人生缩影。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弟兄，包括星源自己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都有可能活成了以扫的样子。因为我们肯吃苦、能打拼、不懒惰也不躺平，在生活里边呢可以说是负重前行，在工作当中也是兢兢业业，一直在努力，一直在付出，最后呢有可能心里边呢还是会觉得空虚，充满了遗憾。事业上越拼越忙，但是信仰呢有可能会越走越淡，外在所拥有的越来越多，内心的笃定却越来越少。而以扫的一生呢，就是被这种努力但是呢却虚空、奔波却充满遗憾的一个终极的警示录。他的前半生被欲望裹挟，被世俗捆绑，后半生呢在恩典当中沉淀，在回望当中归正，呈现了一个男性价值迷失跟价值回归的全过程。我们先回到圣经的核心记载，去看以扫人生跑偏的根本原因。那很多人以为以扫失败呢就是一时冲动，其实所有的一念之差往往都是长期价值错位的必然结果。以扫的人生开局放在整个圣经人物里边呢，算是顶配了。他有世俗跟属灵的双重恩典。在世俗层面啊，他天生体格健壮，勇武豪迈，精通旷野生存、打猎本领，能够在艰苦的旷野当中凭借一己之力获取收获。而且呢，吃苦耐劳，执行力很强，是一个实干派，有魄力，能扛事儿。那也正是因为这份特质呢，他深得父亲以撒的偏爱。父亲偏爱他的果敢硬朗，经常呢吃他打来的野味儿，心里非常认可疼爱这个长子。在属灵层面呢，他的起点是无人能及的，他生长在亚伯拉罕、以撒的盟约家族当中，从小啊耳濡目染神的拣选、神圣的应许和家族信仰的传统，与生俱来啊就拥有长子名分这份非常宝贵的属灵基业。这份名分不仅是家族地位的象征，更承载着神的盟约祝福、家族信仰的传承、永恒的属灵福分。那按理来说呢，手握这样的双重底牌，他本应该呢是稳稳承接父辈的属灵基业，带领家族持守真理、见证神，并且呢活出蒙神荣耀的一生。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手绝佳的好牌被他一点点打烂，一切的崩塌呢都源自于他内心根深蒂固的价值错位。世俗的肉体享受永远凌驾在上帝的真理跟永恒的祝福之上。那最典型的体现呢，就是他卖掉了长子名分这个经典的故事，从旷野疲惫归来，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豆汤呢就把自己给俘虏了。然后呢，在极度的肉体匮乏当中，他看不见长子名分背后的价值，也看不见这份名分所承载的使命跟祝福，只看得见当下的温饱跟安逸。于是呢，就轻飘飘地说出了那句警醒千年的话，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话彻底暴露了他的内心，他的价值体系里永恒的属灵福气抵不过片刻的肉体满足，长远的人生基业都不如当下的一时痛快。那希伯来书当中精确的评价以扫，就是贪恋世俗，不是说他作恶多端背逆上帝违背了律法，而是他对于神圣的恩典啊没有敬畏之心，对于永恒的价值呢也毫无看重的意思。他可以为了短暂的肉体享乐毫不犹豫地舍弃与生俱来的属灵特权，用一生的永恒基业兑换转瞬即逝的世俗红利。在以扫的身上呢，也有我们身上最容易忽略的属灵的困境。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呢都是本分守规矩的信徒，不会公然的就违背真理，也不会刻意的作恶犯罪，不会违背信仰放纵私欲，但是呢我们却在日复一日的日常取舍当中呢悄悄在复刻着以扫的短视跟贪恋。我们会为了职场的忙碌，工作的业绩压缩，甚至放弃每日的祷告读经，我们会为了周末的休闲娱乐社交放松，然后呢随意的缺席主日敬拜，会为了眼前的得失成败人情利益忽略神的应许跟真理的原则。我们一次次做出让步，一次次让永恒的属灵福气为世俗的短暂和便利让路，慢慢的呢就活成了一个贪恋世俗但是呢却不自知的样子。这个呢就是我们信仰冷淡还有内心空虚的根源。如果说贩卖长子的名分是以价值观的崩塌作为开端，那么错失父辈的祝福就是他价值错位所带来的必然结局，也是他人生遗憾彻底定格的时刻。当以撒年老眼瞎，临近暮年，想要按照家族传统为长子以扫祝福，敲定他一生的基业跟福气的时候，以扫的关注点从头到尾都停留在最表层的世俗层面。他认真地听父亲的吩咐，奔赴旷野打猎，精心地预备美味，心里边呢非常有把握，我只要努力付出了，做好本分，就能够凭人的力量锁定父亲的祝福，地上的产业呀，家族的地位呀，那完全都是十拿九稳。但是呢他完全误解了父辈祝福的本质，他把属灵的神圣托付呢当成了世俗的劳力交换，把神的主权恩典祝福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一种人情回报。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敬畏这祝福背后的属灵权柄，也没有看重祝福背后的永恒意义。所以当雅各借着母亲的安排骗取祝福，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以扫的崩溃与痛哭依旧充满了世俗的不安，他非常的懊悔，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父亲挽回祝福。但是他难过的核心不是自己行使恩典偏离真理得罪了上帝，而是错失了世俗的身份地位和产业。他的悔恨是错失利益的不甘，不是偏离信仰的悔改。也正因为如此呢，他的痛哭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生命的归正，只能留下终生的遗憾。如果说去对照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这也是很多弟兄迷茫跟痛苦的核心症结所在。我们的情绪起伏，喜乐忧愁，几乎呢全都绑定在世俗的得失之上。事业顺利了，收入稳定了，生活安逸了，我们就感恩快乐，对信仰呢也很热情， 事业受挫了，人际关系不顺了，生活呢遇到坎坷了，我们呢就焦虑、迷茫、软弱、懈怠。我们很少呢会为自己的信仰冷淡、祷告匮乏、对于真理的陌生、对于神缺乏敬畏而懊悔流泪。我们的价值体系呢，其实始终都在围绕着世俗转，从来呢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中心。以扫身上最值得我们今天警醒的生命反差，就是非常强的世俗能力搭配上了非常弱的属灵上的定力。即便呢他早早的错失了长子的名分，错失了父辈的祝福，以扫依然靠着自己过硬的能力在西尔山地扎根立业，繁衍生息。他积累了财富，建立了族群，稳固了势力，最终呢也成为了以东人的始祖。在世俗的维度里呢，他是一个妥妥的成功者，能力、基业、名望，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呀，他也都有。可是再耀眼的世俗成就呢，也填补不了属灵的深层虚空。他能够亲手打下稳固的地上基业，却守不住天上的永恒福气。他能够建立庞大的世俗家族，却传承不了真正的信仰真理。他能够收获世人的敬畏跟认可，却失去了神的属灵名分跟永恒的纪念。外在的富足与内在的荒芜，在他身上形成了最刺眼的对比，也道尽了世俗成功的终极虚空。这就是我们最普遍和真实的生存困境。我们拼尽全力的读书、打拼、职场奋斗、负重前行，耗尽了青春跟精力，积累财富、稳固事业、经营人脉，拼命的去解决生存问题、改善生活条件。可是呢，当一切慢慢变好，我们却常常陷入到了更深层的精神空虚。因为我们默认了世俗单一的成功标准，以为有钱、有地位、有事业就是圆满的人生。可是每当夜深人静，遭遇痛苦的低谷，经历人生的变故时，我们会猛然醒悟，原来所有世俗的拥有都是可以转瞬即逝的。唯有扎根真理、敬畏神的信仰，才始终是贯穿一生、延续永恒的稳固根基。星源曾经看过一个哲学系的教授的演讲，他说中国人啊，什么时候会接受信仰？不是一切顺利的时候，甚至呢不是遭受挫折的时候，往往是生命当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家庭当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人的道路几乎走到头的时候，才会开始去寻求信仰。前面呢我们说以扫啊，他的身上有非常严重的致命的价值错位，那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现代的弟兄们身上的人生遗憾，或者是内心空虚、信仰方面冷淡的一些根本的原因。总结起来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去看。那第一种错位呢，就是重视及时满足，轻视了长远的积累，这个呢是今天整个时代的通病，也是以扫人生失败的一个根源。今天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人人呢都在追求快速回报、及时反馈、立刻见效，我们极度的缺乏等待的耐心、深耕的定力，还有呢持守的恒心。我们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去经营能够立刻变现的事业跟人脉，去追逐当下就能够享受的安逸跟快乐。但是呢，对于见效缓慢、看不见及时回报的属灵生命深耕、家庭品格的塑造、信仰的心性操练，我们呢却经常敷衍、拖延、搁置。属灵成长、家庭经营、信仰传承啊，说白了都是慢功夫，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没有速成的捷径，也没有肉眼可见的及时的红利。所以呢，我们经常选择忽视，一次次的为了眼前的一碗红豆汤让步一生的永恒祝福，复刻着以扫千年不变的短视。那第二种错位呢，就是重视外在成就，轻视内在生命。今天社会对于男人成功的定义非常的功利，极度的单一， 评价一个男人到底好不好，就看收入、职位、财富多少，还有社会地位，完全忽略了生命的品格、信仰的敬畏，还有家庭担当这些核心的品格。很多弟兄呢，也默默接纳了这套世俗的标准，把人生的全部重心啊，都放在了外在的积累上。我们拼命地打磨工作能力，扩展事业的版图，包装个人的形象，在外边呢，学会待人处事周全得体，在职场呢，显得这个人沉稳靠谱，张弛有度。但是一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内心却尽显软弱，对家人冷漠敷衍，缺乏温柔包容，私下里自私懈怠，缺乏节制和敬畏。外在的人生越来越光鲜富足，内在的生命却越来越荒芜和空洞，这和前半生姨嫂的生命状态几乎是完全吻合的。第三种错位呢，就是重视自我的欲望，轻视真理的秩序。很多弟兄已经信主多年了，读经聚会从来不会缺席，那看起来哇，他的信仰真的好，始终呢却没有让真理成为生命的绝对掌权者。我们的人生选择、日常的取舍、价值的判断、优先遵从的，永远都是自我的利弊、肉体的喜好和世俗的标准。只有在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时候，才会勉强地想起真理的原则和上帝的心意。我们不是不认识真理，也不是不懂对错，而是不愿意让真理约束自己的私欲，去规正自己的选择，主导自己的人生。我们习惯性的让真理让步于生活，让信仰呢妥协于欲望，让神退让于自我。这种随心所欲、轻视真理的生命状态，是姨嫂的致命短板，也是我们不断陷入迷茫、反复跌倒的核心内因。第四种座位呢，是重视世俗传承，轻属灵的传承。今天我们大多数弟兄们的奋斗目标啊，都聚焦在世俗的传承上，我们拼尽全力的打拼，负重的承受压力，只为了给孩子多留点财产，更好的学区资源，还有更好的人脉圈层，更稳固的产业根基，倾尽了所有为下一代铺垫世俗的前路，希望呢他们少走弯路，生活无忧。可是呢，我们在疯狂积累世俗产业的同时，却忽略了最珍贵、最永恒的属灵传承。我们很少会带领孩子、家人祷告、读经、敬畏神，很少呢用自己的信仰见证熏陶孩子的生命，很少教导孩子倚靠真理、持守正道、敬畏神。姨嫂就是这样，她靠着过人的能力建立了庞大的世俗家族，却因为自己的价值错位，留下了荒芜和混杂的属灵根基，让后代世世代代陷入到了信仰迷失。一代人的价值偏差造成了代代延续的属灵亏损，这也是今天很多家庭的一个隐形的危机。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会以为姨嫂的人生都是失败，毫无可取之处，只能作为反面教材去警戒我们。但其实神完整的记载姨嫂的一生，不仅是为了警戒我们避开短视跟私欲，更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恩典当中的价值回归跟生命的蜕变。姨嫂人生最珍贵也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亮点呢，就是她晚年的饶恕、接纳跟释怀，这个呢是她半生沉淀之后最彻底的生命归正。当年雅各靠着诡诈夺走了姨嫂的名分跟祝福，深知自己呢亏欠兄长，理亏在先，非常害怕姨嫂报复，被迫的就背井离乡，漂泊在外整整20年。20年的时光足以冲淡很多情谊，也足以滋生深重的怨恨。20年里，姨嫂留在故土，承受着亲情的亏欠、信仰的遗憾，还有人生的落空。换做任何人呢，大概都会心生怨恨，想找机会去报复。所以当雅各在外面功成名就，带着妻子、家眷、儿子、牛羊回来的时候呢，心里边是害怕的，所以雅各呢小心翼翼地分批送礼，非常的谦卑，然后把队伍给拆开来了，做好了迎接冲突、承受报复，甚至呢是接受惩罚的万全准备。因为在他的预想当中呢，等待他的一定是兄长的愤怒、 质问和追责。可是呢，这俩兄弟相见的那一刻呢，所有的争执、对峙、怨恨、报复全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看见了姨嫂的生命蜕变。前半生的她呢，被欲望捆绑，被得失所裹挟，被世俗所定义，为了一时的肉体满足可以舍弃永恒的福气。后半生的她呢，经历了岁月的打磨，生活的历练，根深的雕琢，彻底的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偏执跟短视。她开始坦然接纳少年的愚拙，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接纳神命定的安排，不再被执念困住，也不再被内耗所消耗，也不再因为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而继续感到难过。这可以说呢，他已经跳出了世俗得失的牢笼。俩兄弟彻底和解之后呢，因为家族人口繁盛，牛羊众多，土地呢还不足以容纳两大家族共同居住，所以呢，姨嫂没有争抢故土，也没有嫉妒和抱怨不公平，而是选择了退让，带领自己的族人和产业往希尔山地去定居了。他显然接纳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也接纳了雅各蒙福自己失落的结局。后来父亲以撒年迈离世，曾经有隔阂的两个兄弟放下了过往的恩怨，一同安葬了父亲，彻底的结束了半生的纠葛。即便是姨嫂终身都没有办法挽回年少错失的属灵基业跟长子的祝福，但是他在人生后半段呢，也完成了宝贵的生命成长，从冲动短视、贪恋世俗的少年，蜕变成了豁达沉稳、心怀恩典、也懂得接纳的长者，实现了真正的价值回归。姨嫂的蜕变给了我们每一位正身处迷茫留有遗憾的兄弟极大的安慰跟盼望。人世间没有完美的人生，没有人一辈子不犯错不走偏，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也会像姨嫂一样做出糊涂的取舍，错失了宝贵的恩典，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我们或许曾经荒废了信仰，疏忽了家人，沉迷在世俗的享乐当中，自私短视，或许曾经错失了神的祝福，偏离了真理的道路，但是这些过往的亏欠跟过错永远不能定义我们的一生。真正男人的成熟，真正的信仰成长，是敢于正视自己的价值偏差，愿意在人生的任何阶段悔改归正，回转向神，更新自我，重新出发。神的恩典从来不会停止，他永远在等候每一个迷茫亏欠的人。姨嫂前半生的失败教训跟后半生的重生蜕变给了我们四个教训。第一，就是彻底归正人生的价值次序，让永恒的信仰凌驾于世俗的得失之上。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从来不否定男人的打拼、养家和立业，这些是神所赋予我们的正当本分，是荣耀上帝的见证，不需要我们愧疚自责。但是我们必须守住核心的生命边界，事业、财富、地位和人脉，它是我们的工具，是短暂的祝福，绝对不能够成为人生的重心跟主宰。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努力的突破及时满足的陷阱，操练忍耐和等候的品格。我们需要在真理当中持续的持守，相信神会在合适的时间赐下长久稳固超越世俗的祝福。第三呢，就是要彻底放下过往的遗憾跟精神内耗，在饶恕跟接纳当中寻找生命的新生。要知道神的恩典足够遮盖我们一切的过犯，他赦免我们的软弱，接纳我们的不完美。第四呢，就是要平衡世俗的打拼跟属灵的建造。很多人只有世俗上的能力，却没有属灵上的定力，只会经营外在的成就，却忽视了建造内在的生命。真正符合神心意的人是双向平衡、双向成长的。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天、每一次选择和取舍，它都是一场无形的红豆汤选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选择，是选择短暂的肉体安逸，还是永恒的属灵祝福。 是顺从自我的私欲欢喜，还是持守真理的神圣秩序？是追逐眼前的世俗红利，还是积攒永恒的生命价值？一次次的微小选择，日积月累，就拼凑出我们完整的人生格局和永恒的归宿。好，那关于姨嫂的故事，今天星源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守候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at 良友 .net。 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与你，你必实行成就，成就一切成就。